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五，圣米厄尔、圣加比厄尔、圣拉法埃尔总领天神瞻礼。今天也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祝福听众朋友们中秋月明，阖家幸福。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回顾他最近的马赛之行，参加地中海地区会议闭幕活动。教宗指出，地中海不是坟场，而是文明与希望的熔炉。教宗方济各为2023年和2024年世界青年节选定主题。2023年第38届世界青年节的主题是在望德中喜乐。教宗与亚洲青年在线上畅谈见证、霸凌、对话等议题。教宗方济各与他访问活动筹划人的年迈祖母进行视频交谈。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地中海应恢复自己的使命，成为文明与和平的实验室。这是9月17日至24日举行的地中海地区会议的目的。教宗方济各为此到访举行会议的法国马赛城，在那里参加了会议闭幕活动。9月27日教宗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再次提到这段经历，称之为梦想和挑战。梦想和挑战这两个现实的象征，正是被不同国家和大陆所俯瞰的地中海，它有时凶险，却总是守护着生命的宝藏。教宗说，我们知道地中海是文明的摇篮，是孕育生命的摇篮，它变成坟墓，甚至成了冲突的战场，这令人无法容忍。地中海与文明冲突、战争和人口贩运是对立的，它的确与之相反，因为地中海是非洲、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交流通道，连接着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是人与文化、民族和语言、哲学与宗教的汇聚处。教宗说，有一天耶稣的福音从地中海的一个岸边传出，它的实现不是靠魔术，也并非一劳永逸，而是每一代人都需走过的一段旅程的果实。这次的马赛会议也非孤立事件，而是一段行程中又迈出的一步。这次会议的果实就是以人性，即非意识形态、非战略性、非政治正确的目光注视地中海。这目光看到现实，将每件事都与高于一切的人性尊严放在一起。此外，还有希望的目光。这在今天很令人惊奇，当你聆听那些经历过非人待遇的见证人，或听到他们分享的这些经历时，正是从他们身上 听到一种希望的宣认，这也是一种兄弟情谊的目光。弟兄姊妹们，这种希望，这种情谊不该蒸发消失，绝不能，而应有所安排，具体落实到长期、中期和短期的行动中。人应能完全的、有尊严的选择移民或不移民。地中海必须成为希望的讯息。不过，还需要补充说明，那就是，不只是移民或申请庇护的人需要看到希望，欧洲社会，尤其是新时代的人，也需要有希望。教宗说，缺乏希望的年轻人封闭在自己的私人空间内，只顾操劳自己的不稳定状况，又如何能向相遇和分享敞开心扉呢？我们的社会经常被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空洞的逃避所困扰，因此需要敞开心门，为心灵和精神充氧，这样才能将危机视为机遇，积极地予以面对。教宗在要理讲授结束时表明，他在马赛找到了这两个词，热情和积极。教宗说，欧洲需要重新找到热情和积极的态度。然后教宗将地中海地区人民的旅程托付于受到马赛市民敬仰的守护之母，祈愿这个地区真正实现自己的召教，成为文明与希望的熔炉。深化基督徒望德的意义，并喜乐地见证生活的基督，这是教宗方济各向世界各地青年发出的邀请。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9月26日发表了教宗为2023年和2024年世界青年节选定的主题。2024年的主题是仰望上主的人奔走而不疲倦。2023年和2024年世界青年节将分别于2023年11月26日星期日和2024年11月24日星期日基督君王节举行。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表示，教宗方济各在世界主教会议后颁布的《生活的基督》宗座劝谕中写道，基督是我们的希望和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青春活力。现在以接下来的两个世界青年节的主题，教宗邀请青年们加深基督徒望德的意义，并喜乐地见证生活的基督。有关世界青年节的新闻和其他资讯，可以在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官方网站获取。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天主教大学女学生以英语向教宗讲述了他们在社会上遭受的偏见和迫害。教宗方济各用西班牙语表示，这三名青年的基督徒见证触动了他的心，令他想到无辜受害的巴基斯坦妇女阿西亚比比。教宗于9月26日在线上和第三届搭建桥梁活动的亚洲议会青年进行了如此交谈。该活动源自于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和美国芝加哥卢耀拉大学的合作。继2022年2月在美洲，同年11月在非洲的活动后，现在来到了南亚。教宗坦言，这三名女青年的基督信仰见证令他想起阿西亚比比的蒙难事迹。阿西亚比比之所以无辜受害，是因为对差异的恐惧激起狂热主义，产生不友爱的歧视，使得社会价值沦为空想。教宗指出，唯一的对策是见证， 是坚信天主对自己有所安排。教宗叮嘱青年牢记他们祖辈承认耶稣是救主的勇气，并要对于不同观念的和睦共处怀抱梦想，同时懂得伸出手来，这将使每一个人有所成长。一名举家移民阿联酋的女青年向教宗吐露，她担心会失去自己文化和宗教的身份认同。教宗提醒道，五旬节那天，圣神让所有的人能互相了解。教宗邀请这名女青年表达自身的信念，勇于在张力中理解他人。教宗强调，他的父亲也是移民，侨居他乡的人开始一段新的旅途，却不忘记自己的根基。另外三名大学生提到了霸凌、社交网络和青年自杀等议题。一名少女诉说了从小被嘲弄的经历，原因是她的身材不符合社会的审美标准。教宗则回忆起，以前他的班上有一名胖男孩，常被同学们戏弄。教宗说，有一回他跌倒在地，我们大家都嘲笑他，但是我的父亲知道这件事情后，要求我去他家道歉。若干年后，贝尔格里奥成了司铎，这名同学变成了福音派的牧师，跨越了霸凌的创伤。他是很棒的人，因为他态度和谐，每个人都有其美好之处，需要在内心与外在的和谐中辨认出其美好。教宗说，你们在亚洲的人懂得创造这份差异之美，你们不要陷入千篇一律的诱惑。教宗接着表示，当一名青年感受到他的前途渺茫，梦想之门被关上时，很容易会选择自杀，因此应当扶持他跨越失败。教宗建议青年绝不失去幽默感，这与心理健康有关。随后两名青年不约而同提到了互联网的挑战、其优点和危险，以及数字鸿沟的问题。为了克服挑战，教宗指出需要思想、心灵和双手的语言。当意识形态造成大脑有所局限时，心灵会变得狭隘，双手会碌碌无为。你们要逃离意识形态，努力促使人们能平等地使用科技，这将使互联网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谈到传播，教宗点出了片面真相的危险，消息不能裁剪，却要给所有的人提供完整的消息，需要忠于消息和事实。然而假新闻有时会出现，那是制造怪物、走在不真实道路上的消息。教宗最后重申，真正民主的前提是对话，但彼此之间需要共识，这件事十分符合人性。互相隔阂的语言是错误的，假如两个人想法不同，就必须思索出能赖以前行的共通点，这便是伸出手的奥妙所在。教宗方济各九月初在蒙古访问期间，与他的访问活动筹划人印度籍的科瓦卡德蒙西的年迈祖母索桑玛女士视频对话。近几个月来，教宗经常询问现年95岁的索桑玛女士的状况，尤其是自去年她感染新冠病毒后，更是不断询问她的健康状况。整个通话时间将近4分钟，是用英语和在卡拉拉邦广泛使用的马拉亚拉姆语进行的。他们的对话中有谈笑、降服和承诺互相带到。在这以虚拟方式进行的问候中，科瓦卡德蒙席亲自为教宗和祖母当翻译。他于2022年7月在教宗去加拿大访问期间 宪教宗提及这位年迈的亲属，并说访问之旅结束后会立刻回家看望他。苏桑玛女士去年感染新冠病毒，对那个年龄的她来说可能会带来严重危险。众所周知，教宗非常关心年长者的状况，尊重祖父母。从那一刻起，教宗就不断向科瓦卡德蒙席询问他祖母的健康状况。最近他在访问蒙古期间表示要与索桑玛女士直接通话。9月2日，教宗还在乌兰巴托时与索桑玛女士进行了谈话。聚集在苏桑玛家的所有其他的亲戚都问候教宗，教宗向苏桑玛挥手致意，问候他，谢谢他。教宗接着问他是否安好，也恭喜他培育出这么好的一个孙子。苏桑玛女士费力地动了动身子，也微笑地挥手问候教宗，并低声说保证为教宗祈祷。教宗回答说这是绝对必要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中秋节，这是一年中月亮最圆最明亮的时刻。在这天心月圆清风明月万家团圆祝福人生的美满幸福之际，我们也会想到什么是人生的圆满呢？圣经德训篇启发我们，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圆满。今天我们就来默想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圆满这个主题。我们先聆听一篇读经，读经选自旧约圣经箴言第2章1至9节。你若接受我的话，把我的诫命存在心中，侧耳细听智慧，专心寻求睿智，你若呼求明哲，扬声召寻睿智，你若寻求他如寻求银子，搜索他如搜索宝藏，你必能领悟什么是敬畏上主，也能明白什么是认识天主。因为恩赐智慧的是上主，知识和睿智都出自他的口。他给正直人保留了救援，又是行止成全者的护盾。他护守正直人的行径，他保卫虔诚者的道路。这样，你必能明了仁义和公平，明了正直和一切向善的道路。人被誉为万物之灵， 因为人拥有才智、意志、伦理、道德，人有高出一切生物的智慧和精神情感。我们需要人生的智慧，更需要天主恩赐我们智慧，指引我们的人生之路。今天的读经启示我们，天主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慧都出自他的口。天主恩赐我们人生的智慧，启示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人生活的方式可以决定人格的高低。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人生活的方式不同，彼此互异，有的人误解了人生的价值，有的人懂错了人生的意义，因而堕入了网罗，跌进了陷阱。社会充斥着唯乐主义、金钱至上、贪图享受，误导人积蓄金钱而不择手段。眼观往来的众人，左旋右转，穿来挤去，脸上浮现出希望的神情，同时也浮荡着被生活无形的压力所鼓动的忐忑不安的神态，终日汲汲营营，忙碌不堪，醉生梦死，丢掉了健康，丧失了自己，至于心灵则彷徨于这无尽的黑暗之路。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误解了人生的价值，错懂了人生的目的，使人偏行己路，走入了人生的迷途。我们不要忘记福音中耶稣对我们的教训：糊涂人啊，今夜就要索回你的灵魂，你所制备的财富将归谁呢？那为自己厚积财富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也是如此。人生是由自己的一颗心所引导，这督导人生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心中的信仰力量，这信仰的力量为我们把握住生命的航船，指引我们前行的力量。因此我们要建立正确的信仰，认识天主和福音真理，行善避恶，修养高尚，使我们的人生岁月充满天主的祝福。智慧篇第五章第七节向我们指明，金钱与金夸又赐予我们什么呢？这一切的一切都好像阴影飞过，又好像航行于大水巨浪中的船只，驶过之后无迹可寻。主耶稣在马窦福音第六章三十一节告诫我们，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的天父远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度这智慧的人生？人生如行路，如果我们不认识路，也不肯向人问路，必会走向昏暗之中，不能踏上人生的正途。在这条充满希望光明的道路上，天主已赐予我们福音的真理与智慧，恩赐我们天主的恩宠和力量，恩赐我们走向永生的力量和祝福。什么是人生智慧的圆满？圣经德训篇启发我们，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圆满。中华民族是充满智慧的民族，是蒙受上主祝福的民族。让我们记住天主向我们启示的话语，学习智慧，践行智慧，以天主的智慧行在人生的正途。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天主借着我们的信德和我们的良知，指引我们当行的路和应用的方法。天主为人指出的道路 才是人生的正途，怎样才能走上天主为人指出的道路，就是要认识天主，亲崇天主，热爱天主，侍奉天主。耶稣在福音中清楚地为我们指出，你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你的主天主。旧约生命记写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你要牢记在心，又要将这些话殷勤地交给你的子女。圣保禄宗徒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我们生命的每一时刻都是天主赏赐的，都是属于天主的，都当善用为光荣天主。否则，我们就是忘用了天主恩赐我们宝贵的时光。我们应当在思言行为上，在一切事物上光荣天主。在一切事物上，我们应以光荣天主为一切行为的准则，平生行为除此之外别无所向。我们一定要牢记，我们是否遵行天主的诫命，绝不是一件小事，这关乎我们自己一生的成败。只有那些听了天主的话语就去实行的基督信徒，才能在信德、爱德、望德中日渐长进，才能在信仰道路上坚定不移。我们遵行天主的诫命，天主的信实慈爱必会临于我们，我们的生命必会充满天主的恩宠，我们必有能力践行基督信徒的使命，做光做盐，以基督信徒的善行光荣天主，预显主荣。基督信徒不可忘记，耶稣用生命爱了我们，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生命去爱耶稣。什么是人生智慧的圆满？圣经德训篇启发我们，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圆满。中华民族是充满智慧的民族，是蒙受上主祝福的民族。让我们记住天主向我们启示的话语，学习智慧，践行智慧，以天主的智慧行在人生的正途。敬畏上主是知识的前进，这前进保守人心，使人得到义德，赐给人兴趣和喜悦。敬畏上主的必获得幸福，在他末日必蒙受祝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圆满，他用自己的果实使敬畏上主者沉醉。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虔诚祝福千家万户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主赐百福，主恩常在。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